第五课，让你自由。当夜色转为黎明，你仍在我身旁。我知道你不能久留，很快就要走了。我们都知道，放手很难。无论你在哪里，我的爱都不会遥远。你的笑容，你的触摸，你的声音，你的脸，你的一切一切，永远无可取代。尽管我渴望你依偎在旁，但我还是要让你自由。没有恐惧，你的离开如此清晰，但我们的爱依然存在，它伴随着每一滴眼泪。你离开的时候，我哭了。尽管我真的相信，当你离开我的视线时，我们都会各自安好。你的笑容，你的触摸，你的声音，你的脸，你的一切一切，永远无可取代。尽管我渴望你依偎在旁，但我还是要让你自由。尽管你飞到了一个未知的地方，但我们从未分开，你就在我心中。你的笑容，你的触摸，你的声音，你的脸，你的一切一切，永远无可取代。尽管我渴望你依偎在旁，但我还是要让你自由。尽管我渴望你依偎在旁，但我还是要让你自由。让你自由这首歌的歌名暗指我要让别人自由。这首歌非常个人化，它不仅关于我如何挣扎着放儿子自由，最后更是放自己自由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回顾下截至目前我分享过的三首歌，它们表达了一个有趣的疗愈过程。第一首《如此真实》是关于活在悲痛中，第二首《每一个季节》是关于铭记悲痛，今天这首《让你自由》是关于预期中的悲痛。它是我在生命最混乱不安的那个时期创作的一首歌，当然它里面也提到了坚守不舍，眼看着父母逐渐走向生命尽头的痛苦深深地影响了我，但我很感谢音乐在那段煎熬的日子里给予我的心灵慰藉。我真的不知道如何面对父母所遭受的痛苦。我儿子杰森去世后，他们曾一直给我精神上的支持，多年以后他们也离我而去。失去双亲的悲痛重新唤起了我对杰森的悲痛。一般情况下我会压抑和否认自己的感受，但当我敞开心扉时，一切都改变了。当我写下《让你自由》这首歌时，我并不知道一年后我的婚姻也将会结束。在他之后，我又写了另外两首歌，分别是《未知》和《门》，来表达我对婚姻的不满。我的婚姻生活让我觉得不快乐，可是创作之初，这两个作品让我感到有些内疚和恐惧。我非常的孤独，但写歌表达自己的孤独，让我对自己的真实情感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清晰的认识。我在父亲的葬礼上演奏了《让你自由》这首歌。一年后，在我母亲弥留之际，我也轻轻地把这首歌唱给她听。唱到最后一句时，房间很安静，似乎母亲是伴随着这首歌的最后一句话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 所以这首歌对我的意义很大，它帮助我深深地疗愈了这些失去至亲的悲痛。我也因此得到启发，把自己的第一张冥想专辑命名为《让你从悲痛中自由》。我还想再分享一个关于创作这首重要歌曲背后的故事。我的好朋友谢丽尔几年前死于乳腺癌，我经常想念她。《让你自由》这首歌就是在谢丽尔死后，她生日那天我很难过的时候创作出来的。她是我大学里最好的朋友，我很难相信她已经不在了。有时我宁愿相信她还活着，只是住在很远的地方。当我们长大，生活很忙碌，但我经常怀念我们上学时亲密无间的日子。有时在某些特殊时刻，我仍能听到她的声音，她的声音很容易辨认，非常抚慰人心。她说话的时候喜欢咯咯的笑，那笑声就像音乐，徘徊在我的脑海，直奔我的心房，抚慰我的全身。那些一起开怀大笑的时光转瞬即逝，但音乐总会把谢丽尔带回到我身边。我很难过，因为我知道如果谢丽尔还在的话，她一定能给我一些好的建议。记得那个时候，母亲的痴呆症在不断恶化，她还能认出我来，只是经常犯迷糊和焦虑。父亲坐在轮椅上，不断被感染折磨。他说他不疼，但不断地低声呻吟。他因尿路疼痛问题经常进出医院，这些导致父亲后来突然失去了自理能力，从辅助生活社区被转移到了特护疗养所。这件事发生的时候，我正在写这首歌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看着父亲意识清醒却每天遭受痛苦，这个过程比面对母亲更难。随着父亲越来越依赖护理人员，他也变得越来越沮丧，常常抱怨他有多么讨厌自己这样活着。记得那天我刚跟父亲通了电话，他病得很重，但拒绝让我送他去医院。我非常担心他，谢丽尔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来看我的。我躲在昏暗的卧室里听我为他写的一首歌，泪流满面。突然我好像听到了他的声音，他在我耳边温柔地鼓励我，这让我意识到我并不孤单，他一直和我在一起。尤其是当我弹吉他的时候，他的声音沉寂下来后，我站了起来。虽然我的眼中仍泛着泪水，但我决定直面内心的空虚。我拿起吉他，开始摸索新的旋律。不久，优美的和弦诞生了，我的忧郁消失了。然后我放下吉他，接了一个电话。电话是通知我，父亲被救护车送到附近的医院急诊室。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，我急匆匆去了医院，但我再次回到家的时候，已经很晚了。我辗转难眠，拨弄着自己的吉他，突然有了灵感。歌词浮现在我的脑海中，恰好和着我前一天创作的美妙的新曲子。这首歌名叫《让你自由》的新歌，开头的歌词是：当夜色转为黎明，你仍在我身旁。除了这首歌的创作故事以外，我想说，很多时候，在催眠状态下，我的治愈过程才慢慢展开。所以接下来，我想介绍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催眠治疗课程。我把它叫做我不再是典型代表。我来到康妮的工作室做催眠治疗，我说我不再自我放弃和封闭， 我已经能站起来说出来了，但我不知道我内心的那个伤疤是否也在好转。但之后我决定聊聊杰森即将到来的生日。自从他1992年去世以来，我经历过很多那样的时刻。我告诉康妮，我最近去过杰森的墓地。我已经这么长时间刻意不去回忆任何与杰森有关的事情，但是最近我看了他的照片，读了一些他留下的卡片上的留言。在我分享有些照片怎样让我感到心痛时，那种站起来说出来的感觉出现了。当我描述那些照片的时候，我能感觉到眼眶湿润，喉咙很紧，我的声音变得干涩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使自己平静下来。我继续告诉康妮，我有一张杰森的照片，他戴着一顶生日帽子，那是杰森生日时幼儿园给他做的纸王冠，他看起来很开心。回想着那个画面，我感到一阵剧痛袭来，回忆是如此的浓烈，我好像穿越时空，能看到那一刻又在我眼前。从那时起，18个生日来了又去，但我的儿子永远留在了5岁那年。在催眠过程中，我放下了，我感到轻松而平静。康妮建议我想象一个美丽的地方，我选择了户外，想象自己回到小女孩的时候，我就在一个像仙境的地方，我能闻到松树林的味道，没有什么比那片森林更神奇的了。康妮问我是否想谈谈杰森，他已经去世很久了，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当我闭上眼睛，心里的话自然地出来了。我说我失去了自己深爱的人，失去他就像我灵魂的截肢。我仍然爱我其他的孩子，他们会长大，我会永远爱他们。但杰森是不同的，他将以另一种方式永远和我在一起。他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我看不见他，然而他代表着一种将伴随我余生的爱，那种爱非常的纯洁。我不必成为一个典范去证明自己从悲痛中恢复过来了，我不必总是微笑，也不必向任何人证明我已经能继续自己的正常生活了。我仍然会因为不能再拥抱这个漂亮的孩子而哭泣和痛苦，我仍然会因为无法看到他长大，享受他该有的人生而哭泣。当我老了，我可能会继续为他哭泣。不同的是，现在我想记着他，即使那会让我哭泣，也没关系，因为我的生活很精彩，我对生活充满了喜悦和兴奋，我将永远带着他的回忆。我能感觉到心痛，因为即使含着眼泪，他纯洁的爱也会永远陪伴着我。刚才我讲到我写《让你自由》这首歌的时候，正值父亲病重，我以为他就要离我而去了，但后来他病情有所好转，不过没有完全康复，身体的痛苦还在继续。其实我的歌所表达的内涵远不只是父亲的处境，它还关乎生命中其他需要放手的情景。我还把自己投射到未来，想象看着孩子们长大，然后离开的感觉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细心地照顾着他们的生活，而我的歌帮助我想象有一天孩子们长大成人，并以一种美丽的方式离开我。由于我的歌是在潜意识状态下创作出来的， 有时候我发现这些歌词在后来继续给了我很多启发。当我唱歌时，我会想到谢丽尔，因为是他激励我创作了第一个和弦。我知道他已经飞到了一个未知的地方，我对他的死感到悲伤，这让我很难面对。过去有很多情感的挤压，我需要让他自由，也需要释放掉我对他的悲伤。正如我在第一课如此真实中分享的，在我经历丧子之痛的早期，每一天最难的就是早晨醒来。我要醒来面对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，那就是我再也见不到我心爱的孩子了。我永远也听不到他的声音，触摸不到他，闻不到他头发上的清香。当我的悲痛渐渐麻木时，已经没有了眼泪，因为我曾因悲伤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哭泣，它让我感觉痛苦永远不会终结。但最终，有一天，我的眼泪止住了。当那一天到来时，讽刺的是我竟然还想念自己的泪水。流着眼泪，我会觉得我心爱的儿子离我很近，我不想忘记自己深爱的人，他的气味，他的抚摸，他的声音。我担心自己会忘记这个生命中曾如此真实的一部分。所以当眼泪止住的时候，仅仅是因为我再也记不清他了。现在其实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悲伤，因为我感觉离自己曾经紧紧抓住的东西越来越远了。你的笑容，你的触摸，你的声音，你的脸，你的一切一切，永远无可取代。起初，每当我唱这句副歌的歌词时，都会哽咽。但是在我的歌写完不久，我唱着这些歌词，意识到我的情绪与痛苦或悲伤无关。当我想起杰森的难忘记忆时，我充满了深深的感恩。我终于放下了对他的悲痛。那时我明白了，我的歌就是要让我自己自由。今天我再一次分享了音乐和写作是如何帮助我保持积极心态的，但我也知道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写歌或写作，关键是你要找到一种表达你痛苦的方式。或许自己找到某种方式去分享你的悲痛，我相信你有能力发现让你自由的东西。你可以通过冥想、徒步、画画，甚至是与关心你的朋友分享你所爱之人的故事，把自己真实的心声倾诉出来。通过歌词，我要让你自由，我承认自己面临的艰难挑战，怀着决心，充满爱的放手，让我能够更好地面对那不可避免的告别。那么，你想放下的是什么呢？也许仅仅是拥有这种放手的意识，就能帮助你慢慢远离束缚你的东西。我鼓励你用回忆包裹自己，每一滴眼泪都饱含着爱。无论回忆是快乐还是悲伤的，都允许它们存在。所爱的人永远不会离开。我相信眼泪能释放痛苦，当你感到难受时，就带着爱和自我关怀，哭吧。记住，你的每一次哭泣和每一滴眼泪，都是在治愈。